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参加师父讲法班的珍贵时刻，作者湖北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8日。1993年，我在武汉市社委礼堂很荣幸地聆听了师尊的讲法，那是我难忘的时刻。那年我们单位一位同事跟我说，法轮功是修炼，而且很好。三言两语的，我当时听了也没往心里去，因为我不懂得什么是修炼啊、气功啊，在我头脑里是一片空白。那时我的爱好就是跳舞。但是过了两天，在吃晚饭的时候，心里突然有一个念头，明天去听法轮功学习班，可是不知道在哪里去听。心里马上又想起同事说的话，市委礼堂。我虽然住在武汉，可是市委礼堂在哪里也不清楚。我想反正没事干，我在家休年假，出去打听一下。走到车站，来了一辆公交车，我就这样上去了。可是车到哪里我也不知道，也没问司机，自己就自言自语的在说，这车到市委礼堂吗？这时就有两个在车上的男青年说，到啊。我马上问，是听法轮功学习班的吗？他们说是啊。我一听马上高兴地说，这下不用找了。他俩又说，跟我们一起走吧。我太幸运了。到了礼堂，可是我来迟了，不仅当天迟到了，师父开课也已经是第三天了。我想既然来了就应该进去，我就买了一张门票进去了。听课的人很多，但我一下就找了一个座位。师父在台上正在讲法，因为迟到了，我还是认真的听，有的东西听不懂。过了一会儿，就听师父说给大家驱病，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师父说，有病的想想自己的病，没病的想一下自己亲人的一个病。我当时想不起我的病，只想我的父亲养父得了喉癌，很严重。又听师父说跺脚，我就跟着跺脚。第二天我又去听课，心想昨天迟到了，今天要早点去。刚刚出门就流鼻血，而且还很多，邻居给我几张草纸都没堵住。又过了几分钟，还是不断的流鼻血，我就着急了。我不是因为流鼻血着急，是怕今天又迟到了。于是我就说了一句，林老师，我不想迟到。话音刚落，鼻血不流了。我赶紧把脸上的血迹擦了一下，跑到车站。刚好来了一辆开往市委礼堂的公交车。到了礼堂，我还是迟到了。进去后，就看见师父在讲台上讲法，可是好像眼睛在看着我。我马上低下了头。后来几天，我就没有迟到了。我是那种人们说的很憨的那种人，悟性低。等学习班结束后，我回去看父亲，父亲病好了，还能做饭给妈妈吃，也是我的养母。但是我没有悟到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父亲。想起这件事情，我就感到愧疚。学习班结束后，我领了个结业证，高兴地沾沾自喜。我现在是法轮功的人了，我很高兴。可是没过几分钟，结业证就不见了，怎么找都没找到。 我心想下次再跟班，一定领个结业证收好。我又参加了师父在郑州传法学习班，当时我就好像是为了领个结业证来听法的。我的悟性太差了，像我这样的学员师父多难度啊。我的同事同修在礼堂见到师父说，师父，我的大脑怎么不清醒，听不懂。师父向他的头顶拍了三下，当时这位学员眼睛亮了，而且头脑清醒了。我们在常人社会的大染缸里迷失得太深太沉，我深感师父讲的度一个人很难，改变你的思想很难，调整你的身体也是很难的。选自转法轮。我们无法想象师父为弟子们为众生所付出的一切。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所以我告诉大家，不要因为得之于义而失之于义，这可是极其珍贵的，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我从郑州学习班回去后，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我很珍惜直接聆听到师父的讲法，我每天学法练功很快乐。此后我从小的时候经常流鼻血不流了，好了，颈肩病小肚子痛的毛病都好了，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受，舒服极了。我经常出去弘法，人传人心传心，使有缘人走进了法轮功的修炼。1999年720，将魔头邪恶本性加妒忌，制造谎言，颠倒黑白，诬陷法轮功，天都像塌了下来。丈夫害怕极了，他经历过文革，怕受牵连，不许我在家学法练功。他还唆使我的父亲来撕毁师父的照片，被我抢过来了。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2001年，我到北京去证实大法，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在火车站被绑架，我直接被非法劳教一年。一年后回家，丈夫更加不许我学法练功，但是真善忍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我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学法练功。有一次被他看见了，一气之下，他毁了大法的书，而且魔性大发。那时我怕心重，怕他在家犯浑，此后几年我都没有在家学法练功。后来我看他心情好的时候，我就和他沟通，你看我练功身体都练好了，长期习惯性便秘也好了等等。他默认我说的，我说的都是事实，他不把我看得那么紧了，我就有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在家里有了机会学法练功。又过了几年，丈夫因病去世了。我虽然得法早，可是我是断断续续的学练，特别是720以后，不知道怎样去认真学法。丈夫去世后，我找到了同事同修，他带我到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一起去讲真相，让我意识到了什么是真修实修。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新学员，后来通过集体学法才意识到，先前学法读书只是在走过场，没有入心，不知怎么修。同修们的心得交流给我很大的促进，使我明白了许多，找到了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按照大法的要求差得很远很远。我一直坚持参加集体小组学法，我要从一点一滴做起，牢记师父的教诲，多学法，多学法，做好三件事。
请听明慧文章，有缘勤俭师父，得法勇猛精进，作者马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7日。陆续看到一些同修回忆当年亲见李洪志师父的一幕幕情景，我边看边流泪。法轮大法弘传12周年的纪念日就快到了，12年来佛恩浩荡，无所不在。我也想写出自己当年所见，与同修共勉，也告诉世人师父的纯正。第一次见到李洪志师父是在1994年8月20号到27号的延吉法轮功传授班上。那时的我完全从常人开始起步，满脑子现代人的复杂观念，只是有朋友介绍说法轮功好，我怀着好奇的心理乘坐火车从长春来到了延吉。记得在火车站等公共汽车的时候，看到许许多多从各地来的人都是来参加学习班的，大家学功的热情使我感到很惊讶。师父的传授班共10堂课，每堂课3个多小时，我记得自己交了50元钱，后来又被退回7元钱，就是说10堂课共收费43元钱。每次讲完一堂课，师父会教大家学练功法，大家练的时候，师父就绕场缓缓地边走边看大家。偌大的会场，上千人，静静的，我能感受到师父和缓的目光落在了每个人的身上。每天上课之前，都有许多的老学员在会场外面站着等候师父到来。那个时候的我根本没有理解到这段时间是多么可喜啊。最后一堂课上，我看到许多当地的朝鲜族同修都穿上了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解答完问题之后，师父语重心长地讲了一段话，忽然间打起了大手印。那一瞬间，我的心就像被揪了一下，两眼发热，眼泪就下来了。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这么感动，心里想着，从此以后自己有师父了。回到长春后，那里的老学员也多，随着与大家的共同学法交流，我提高得很快，身体的变化也很大。在长春1994年11月的千人交流会上，当有同修发言时谈到他在延吉的传授班上天目看到师父打出来的法轮像雪花一样落在学员们的身上，为大家调理身体时，我感动得泪流满面。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在无知当中早已受益。1994年12月31号在大连，我第二次见到了师父。这一次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了。当师父出现在会场时，全场6000多人掌声雷动，我的泪水也奔涌而出。在这次会上，师父讲了3个多小时。当时师父刚刚于12月29号结束了广州的传授班，几乎没有什么停歇就赶到了大连。据统计，从1992年5月13号至1994年12月21号，师父应各地官方气功科学研究会邀请，在中国各地共举办54期法轮功面授班，每期约10天，数万人次亲身参加传授班。平均算起来，这短短2年多的时间里，每个月都有1期班到2期班。师父奔走于各地传法之艰辛无法想象。自1995年开始，对国内的大多数的同修来说，都没有机会亲身聆听师父讲法了。那时法轮大法在海外的弘传拉开了序幕。1998年7月26号，师父在长春为800多位从吉林省各地区来的负责人和长春的辅导员讲法解法。事先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师父要来，当中有不少人还从来没见过师父，有很多人有将近4年的时间没见到过师父了。当师父出现在会场时，潮水般的掌声骤起，这掌声分不出任何起伏和疏密，没有任何间歇，融着学员们的眼泪，喜出望外和无尽的感激，持续了很久很久。 我有生以来从未听到过这样的掌声。师父让工作人员把两张椅子落在一起，就坐在了上面。师父说，我今天主要是想要和大家见一见面，很多人也想见我，所以我今天就坐高点。这话说在了每个人的心底，师父知道我们动的每一念。师父开始讲法，整个场就被慈悲笼罩着，那个感受无法形容，幸福安稳，没有不好的念头。师父坐的椅子落起来之后，椅背向后仰，不能靠，而讲台又低了，师父的手臂不能弯，撑着讲台，师父坐得不舒服啊。可师父这一讲就是四个多小时。学员有一些问题问得很差劲儿，不像是辅导员问的，大家听了都着急，师父却耐心的都给解答了。在那个场中，每个同修都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又都心悦诚服。之后师父说大家休息十分钟，当师父走下讲台的时候，同修们又都围上去提问题，在高大的师父面前，无论男女老少都像小孩子一样。师父站在众人当中微笑着给大家解答了几个问题后，又回到了讲台上继续解答问题，这样又多讲了一个小时。整整五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师父没喝一口水，没有休息一分钟。李洪志师父当天结束时说，希望大家再勇猛精进。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在广州讲法班的日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8月13日。在我只有十几岁时，我总在想，为什么我不出生在2500年前的古印度亲闻佛法，现在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出三界，难道就这样一直六道轮回吗？1994年11月中旬，我看到了法轮功修订本，月底就有人告诉我师父要在广州办班，问我去不去。我想也没想，赶快说去。当时只有一个朦胧的感觉，这个东西对我将来很重要。1994年12月，师父在广州办班的前几天，我们几人一同来到了广州。当时所有的宾馆旅馆都已住满，我们四人找到了一个住的地方，很小的一间房，上下铺两张床，两个人一张床，能这样我们已经非常满意了。我们一下火车就赶往办班地点，那几天整个广州都笼罩在一片祥和之中。师父刚开始讲课的几天，整个体育场内灰蒙蒙的一片，过了几天特别清亮，透明度特别高。师父说因为一些原因，开班时间比原来晚了几天，很多学员特别是乌鲁木齐、北京、东北的学员来了很长时间，钱也不多了，有的在吃方便面，所以这个班缩短几天。当时我坐在师父的后方看台上，只能看到师父的背影。师父经常回过头来说，坐在我后面的也拉不下，后面的离我更近一些。有些学员没买到票，坐在门外等着，通过有关人员交涉，他们有些被安排到体育馆里席地而坐听讲，有些被安排在走道里听，用电视看，师父还专门去看望他们。每天师父一进会场，学员们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最后的一堂课，师父讲完课之后，给我们解答问题， 然后学员给师父献花和锦旗。那个场面非常祥和，非常非常好，无法形容。当师父离开走到门口时，突然又回到场中，在空中推转大法轮，然后往我们身上打。当时我们都不知这是最后一个讲法班。回忆这段时光，总是感到非常幸福，沐浴在法光之中，真是像师父在《红银法轮世界》中所说的，美妙穷尽，欲难诉。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我亲眼见到的李洪志师父》，作者湖北省农村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8号。我是一个农村庄稼汉，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这一生中能有幸地参加李洪志老师亲自传功讲法的法轮功学习班。我家住在湖北省一个偏僻的小村里，没上完小学就和泥巴打交道，干起了农活。后来经人介绍学起了禅宗法门，由于没有法，只知盘腿打坐，修来修去稀里糊涂地修了18年，也没什么长进，但总觉天地之大，茫茫人海之中总能带到名师出现。这一天终于盼来了，1994年上半年的一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朋友讲，法轮功李洪志老师在近期去广州传功讲法，这是真正的佛法，是最后一个传法班。我想，这就是我要找的。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我一定要搭上这班车。顿时二话不说，回家带了点钱，拿上两件换洗衣服就上路了。到了广州传法班，因是师父最后一次传功讲法，全国各地来的同修很多，有东北的，有北京的，有新疆的，有武汉的。礼堂内上下坐满了人，门外走廊也站了许多人，我一看少说也有3000多。别看人多，每次师父讲法，台下总是鸦雀无声，只听师父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犹如久旱逢甘露，滋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田。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师尊在讲法中明确指出，要想长功，就必须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修心重德。在师父传功讲法的这段日子里，我亲眼看到师父总为学员和主办单位着想，总像慈父般的对待每位学员和所有在场的人，总不迟到或随意延长时间，有时需要延长也征求主办单位意见，和学员一样吃普通饭菜，住普通房间。我庆幸我得到了高德大法，我肯定了这就是我要找的名师。从此我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更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在广州传法班结束那天，师父与学员集体照相留念，我见到在场多是城里人，就我一个庄稼汉，就有了自卑感，排队照相时就往后闪。哪知师父虽隔着老远距离，就像看透了我的心似的，照完相一下来，师父就走到我身边，慈父般的第一个与我握手，慈祥地说，我知道你是农村来的，大老远来为得法。以下的话由于当时只顾高兴没听清，师父的手暖融融的， 握着师父的手，顿时就觉一阵热流从头顶上下来，通透全身。当时我只觉得我遇到世外高人了，师父太神了。我学禅宗学了18年，还不知道灌顶是什么滋味，这下我对师父对大法更信了。我的心为终于找到名师而高兴，更为师尊那宏大的慈悲和平易近人所震撼。每当忆起师父这感人的一件件往事，端详着和师尊留影的照片，泣不成声。正是凭着对师尊对大法坚定的信念，后来我和广大同修们一样，跟着师父走过了这几年风风雨雨，走到了今天。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